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在日常生活之中，常会听见人说，这个孩子很讨人喜欢，或者说这个人很会讨人喜欢。讨人喜欢到底是好是坏呢？很难一言论定。不过讨人喜欢的的确是人际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般所谓的人缘好，也就是说这人很能够使人喜欢的意思。有人千方百计的想尽办法为要讨一个人的喜欢，有人呢只要略施小惠，稍表好感，就会叫对方觉得开心。能够真正讨人喜欢，实在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看样子各中也有一门大学问在。然而最可耻的讨人喜欢，莫过于属下为了要讨上司或主管的喜欢而故意歪曲的事实，甚至牺牲别人也在所不惜。讨人喜欢不但是在主人仆人之间常常见到的事情，而在男女情爱之间更不例外。讨人喜欢实际上也等于是讨自己的喜欢，男女之间的爱若是如此，其他方面也差不了多少。人之自私自我中心是与生俱来的，不管外面装饰的怎么的好，也无法掩盖那种自私的心理。可是基督徒应该不同，基督徒应当是一个不需要装饰，里外如一，过一个真正无私利他高举基督的生活。因此圣经教导我们说要讨众人的喜欢。讨一个人喜欢容易，然而讨众人喜欢却难。讨一人喜欢往往是有自私的目的，而讨众人喜欢就完全不同了。基督徒要讨众人喜欢，乃是出于一种无私的爱，是不求自己喜欢和益处的爱。这种纯粹舍己的爱只能够在基督的生命里所产生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的讨众人喜欢，显然的不是为了加薪升官，不是为想得对方任何的回报，只是施予，只是给，无条件的白白的给予对方。圣经又告诉我们说，一个属肉体的人是不能讨神的喜欢。假使整个人都还不能讨神的喜欢，何况他所表现的那种讨人喜欢的行为。一个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必须与所蒙召的恩相称，必须活出一个新造一种新生命的样式。讨众人喜欢，讨邻舍喜悦，求他人的益处，不求自己的喜悦与益处，这是主的命令。遵守他命令便是爱他，爱他的就是等于把他无私的爱、完全的爱、圣洁的爱流露出来给人享受。而拦阻这种爱的 发散乃是人的肉体，属肉体的基督徒不能讨众人喜欢，也不能讨神的喜欢，唯有把肉体私欲与基督的十字架一同钉死，神的爱才能够自然地涌流出来。请问今天您曾否问过您自己，我这样做是讨谁的喜欢呢？我仅仅是为我自己而讨人喜欢吗？还是我仅仅是为了主而讨众人的喜欢呢？讨人喜欢是需要的，问题是那个来源是什么？让我们讨主喜欢。
以撒老爷，以撒老爷，他们快到了。我看到远方啊，有一大队人马跟牲口朝这儿来了，可能就是雅各他们呢。
你说雅各快到了？
是的，老爷。
他离家实在太久了。来，
哦哦，
扶我坐起来。
是，
坐在床边上，把我的袍子拿来给我穿上。
是，老爷。
爸，
是谁？
爸，我是雅各，您的小儿子。
我知道，雅各，这一次你没有骗我了。
归来的儿子和瞎眼的父亲，亲爱的互相拥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久久不分开。
孩子。过去的这些年真是太长了，你妈等不及了，现在她已经去了，只是她一直挂念着你，你始终是她最宠爱的儿子。我听见有人来了，是不是？
是的，爸，是我们全家来向您请安了，我多么希望你能亲眼看见他们每个人，不过你可以伸手摸摸他们。刘辩
啊，
这是你的祖父
爷爷。
刘辩，上帝祝福你。
这是西缅
爷爷。
西缅，上帝祝福你。
这是蒂娜，他们的小妹妹。这是莉亚，他们的母亲。
爷爷。
爸爸。
约瑟，便雅悯，孩子，来到这儿来。爸，这是我的两个最小的儿子，我的老来子。他们的母亲没有多久以前难产死了，在往伯利恒途中我把他埋了。
实在可惜，我的孩子，你的归来却遭到了这样痛心的事。
爸，这是约瑟。孩子，来见见爷爷。
爷爷，
上帝祝福你啊，孩子。
小宝宝在什么地方啊？他哭也没关系，把他抱到爷爷这里来啊。
哦，让我抱抱他。
好的，来来，爸，我让你抱抱他啊。孩子不哭了。
他喜欢爷爷。
从此以后，雅各和他的家眷就和年迈的父亲以撒住在一起，细心地照顾他。雅各和他的双生哥哥以扫也不再互相仇视，以扫也迁移到别的地方去了。以撒去世的时候有180岁，他的儿子以扫和雅各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也就是亚伯拉罕、撒拉和利百加埋葬的地方。因为失去了母亲， 雅各自然花更多的时间和约瑟在一起，因此两个人就更亲密了。孩子的性情也可爱又顺从，而且有强烈的是非之心。当他长大能够工作，他就和他哥哥们一起去看守羊群。
加德、但你们回去看羊以前，我有话要跟你们两个讲，听到没有啊？
是
是，
爸，我们就来。
哎，又有什么事啊？我看爸对我们很不高兴，我们又挨骂了。
爸，我们来了。
爸，
您有什么事啊？
我听说你们跟你们其他的弟兄们在看羊的时候所做的坏事，我不准这些事情再发生。难道还要我来告诉你们这些事情是不对吗？我告诉你们。
爸对我们很不高兴，他说他听人家说，我看只有他那17岁被宠坏了的儿子约瑟才会跟他说这些。
我真希望他能够把他……哎，不，算了，我们也不敢对他做什么。
雅各决定为他宠爱的儿子约瑟做一件彩色的外袍，这可能是不智之举，将会引起他十个哥哥们的妒忌心，从此他们对他不再有什么好言好语了。当麦子成熟的时候，约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就把他告诉了哥哥们，结果使他们更加的恨他。
哥哥，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们弟兄都在田里捆麦子，突然我捆的麦捆站了起来，而你们捆的都环绕着我的麦捆下拜。哎，
约瑟，你以为你有一天会管辖我们吗？
请听我做了另外一个梦，那更奇怪了。这一次我梦见太阳和月亮还有11颗星星都向我下拜。
这个梦啊，实在是最了不起的了。约瑟啊，今晚回家以后千万要记着把它说给爸爸听啊。
你做的是什么梦啊？难道你的母亲跟我，你的11个弟兄真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
爸，不是的，我也不了解我做的梦。
从此以后，他的哥哥们就在他的背后叫约瑟是做梦的，而且更加恨他。可是他父亲却把这件事存在心里。
爸，我们的牛羊数目实在太多了，需要为他们找更大的草原来放牧，所以我们要向北往示剑去，那里会有更大的草原呢。
你要把全部牲口都带去吗？
是的，除了约瑟和便雅悯，所有的弟兄和牲口都去。
好吧，孩子，你们去吧。
过了好几个星期，雅各没有听到他十个儿子的任何信息。
约瑟，约瑟，
爸爸，我在这儿。
我要打发你到示剑去看看你哥哥们以及牛羊平安不平安。
好的，爸。
约瑟怀了喜悦的心离开了他的父亲，父子二人做梦都想不到往后所要发生的事。两天以后，约瑟到了示剑的附近，可是他找不到他的哥哥们。
先生，我看你转来转去的，你在找什么呀？
哦，我在找我的哥哥们，以色列的儿子，他们是到这里来放牛羊的。
我知道，他们不在这里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到多滩去。哎，你看见那条路没有？
哦，
那就是去多滩的路。
虽然耶稣从来没有犯过任何过错，他还是让约翰为他受浸，因为这是一件应该要做的事。在受浸完没有多久，耶稣就到旷野40天没有吃东西，魔鬼前来试探他。耶稣引用旧约圣经里的话来回应魔鬼，也因此克服了试探。 接下来请听何中为您读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节到第四章十一节。请注意听耶稣在灵性上有多强，还有神的话是多有力量。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浸。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浸，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浸，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
听众朋友，神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赐人永生，是先有计划，按部就班的预备，一步步领着世人进行的。其中的一个预备环节是通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孙子雅各以及他的曾孙约瑟完成的，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大洪水降临之前，人类被罪恶影响的程度已经忍无可忍了。洪水来了，冲去了那一代的罪人，唯有一人挪亚一家为人类留下了余种。大洪水之后，挪亚的第十代孙亚伯拉罕因着对神的信，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儿子献给神。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并且应许他的后裔中有一位将来世上的万国要因他得福。通过这个预言，神向世人宣告，神要通过一位救主，就是神的儿子，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赐人永生。亚伯拉罕之后，神通过他的孙子雅各继续进行救赎计划。雅各一生与神角力，后来醒悟人生最需要抓住的是神，而不是世人恋慕的名利。神把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他十二个儿子的后代就是后来的以色列国。神跟以色列人交往角力，就像他跟雅各角力一样，借此预表世界上将会有一群经历神管教改变的人，在救主的带领之下领人归向神。这个国度就是基督的教会，基督徒。那么救主会怎么样的带领基督徒拯救人类呢？神是通过雅各的儿子约瑟传达了这个信息。约瑟是救主耶稣基督的预表。约瑟善用智慧与仁慈，救了全家族的人，在饥荒中保全了性命，预表耶稣将通过真理与恩典 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赐人永生。怎么说呢？约瑟是一个哥哥嫉妒他，企图杀害他，后来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神的灵与约瑟同在，使他成为埃及宰相。大饥荒中，哥哥来埃及求粮食，兄弟相认，约瑟没有报仇，宽恕了哥哥，给了全家人活命的粮食。约瑟对悔过的哥哥们说，虽然你们要害我，但神的旨意却是要借此救全家人的性命。同样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救人，神的灵与耶稣同在，使得神的话源源不绝通过他感动人类。以色列人领导却嫉妒他，排斥他，甚至要把他杀害。耶稣和约瑟一样，怜悯恩慈饶恕，最后为人类赎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三天之后，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要借此拯救人类脱离罪恶，叫一切信耶稣的人罪得赦免，得永生，可以上天堂，回到神的面前。而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神要通过他们的悔改、行道和传福音，帮助他们传福音的对象看到了基督徒身上神的怜悯、恩慈与饶恕，而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也成为基督徒。这就是神通过耶稣基督和基督徒们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计划。听众朋友，神很用心跟人沟通他救人的计划，好预备世人熟悉他的旨意，以至于可以配合而得救。这些沟通在神的书《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里面就已经写明清楚了。刚才跟您介绍，神通过亚伯拉罕、雅各、约瑟向世人传达了他将来是要怎么样的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这就是刚才跟您谈的主题，盼望您能够理解并且相信，以至于您和您的全家都能够得救。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Each time before I come. makes the ears of one so pure, and touches heart, but they do, I'm sure. For God is great and God is good, and He is love. God our Father, once again I bow my head to pray. You are my Father and my friend, and You hear every word I say.
曾经有人问过我，圣经为什么被分为旧约和新约？圣经是一本古老的书，圣经告诉我们神如何的创造宇宙万物人类。有几个不同的方法形容圣经的内容，譬如，圣经是神拯救人类的说明，圣经是神介绍自己给人类的记载，圣经是神给人类的情书，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圣经是做人的指南等等。圣经的主要主题就是一个人，那个人就是耶稣。圣经再三的肯定，一，耶稣要来，二，耶稣已来了，三，耶稣还要再来。为了让耶稣从天上降临，神拣选的方法是让耶稣与你我一样，要出生为人。虽然耶稣是神，但是他变成了一个人，住在世界上，与你我一样，耶稣要做工作，会累，要受试探，要面对挑战，要辨别是非，要做决定。为了出生在地，耶稣需要一个民族，他需要一个妈妈，因此很久很久以前，神拣选了犹太人，按照血肉来说，要作为耶稣的祖先。圣经的第一部分就是旧约，描述犹太人的历史，也就是耶稣祖先的历史。圣经创世纪开头的第一句话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了天地。创世纪把人类最早的历史告诉我们，也告诉我们最早的人如何往世界的不同的角落出住。创世纪由第十二章开始，介绍一位名叫亚伯拉罕的给我们。亚伯拉罕的名字原来是亚伯兰。亚伯拉罕就是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第三代就是一位名叫雅各。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就是古代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祖先。圣经旧约的主要主题和主要的内容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历史。目的至少有二，一，告诉世人耶稣基督的背景，二， 告诉世人神怎样与人交往，神怎样恩待人，神对人有什么要求。旧约记载神借着摩西把十条诫命和其他的诫命交给犹太人，犹太人时常违背了神的诫命，不听从神的先知们，偏离了神的道路，拒绝神做他们的领袖。虽然旧约是写给犹太人，但是他吸引着所有人，并对所有人大有用处。许多做人的真理在旧约里，很多称赞神、赞美神的话也在旧约里。不少圣经重要人物属于旧约，这些人包括好人和坏人，义人和罪人，顺服神的人和违背神的人。耶稣基督降生在旧约时代，旧约的故事耶稣都知道不说，他完完全全地遵守了神的诫命。但是耶稣降世是有计划和目的的，神差遣耶稣来是应验旧约的预言，是完成神拯救人类的计划，是让世人接受神的恩典，获得神要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耶稣降世、出生、长大、传福音，被犹太人拒绝钉死十字架，复活了，建立了教会，这些都是新约和新约时代的开始。因此，圣经不再是单单给犹太人的，而是为全世界的每一个人的。新约不但包括耶稣的生平，那就是四个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新约也记载教会的建立和最早的历史，那就是使徒行传。新约里的27卷书，其中的21卷都是信函，写给早期的基督徒，帮助鼓励和教导他们怎样做成圣的基督徒。新约还有一卷预言书，那就是启示录，鼓励基督徒打属灵的战争的时候要打胜战，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证实神要胜过撒旦魔鬼。圣经包含着旧约和新约，两个部分都很重要，两个部分都是神的话。旧约的一位作者赞美神说，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诗篇第119篇第105节。新约的一位作者描述神的话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照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第3章。任何人在任何时代，只要拜读圣经，就会发现圣经是一本独特、独一无二的书。旧约是耶稣的诞生前写的，新约是耶稣诞生之后写的。旧约是摩西的律法，新约是耶稣的律法。旧约是写给犹太人，新约是写给基督徒和全世界上的人。旧约里有几百个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新约记载这些预言的应验。旧约隐藏着新约的主题，新约显示出旧约的主题。 旧约让我们知道神如何与世人交往，新约告诉我们如何与神建立往来。旧约强调神是施恩怜悯人的神，新约也强调神是施恩怜悯人的神。旧约告诉犹太人神爱他们，要拯救他们，等待着他们悔改归正。新约告诉全世界上的人神爱他们，要拯救他们，等待着他们相信耶稣悔改归正得救。朋友，神也等待着您。我是谢德华。
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红楼梦》是清朝作家曹雪芹花了10年的时间写出来的，一共有120回。很多学者认为这本书应该不止一位作者，因为后40回的文风跟前面不同，而且故事架构也不太一样，推测必定还有一位执笔人。要两个人合写一本书，保持内容的一致，有很大的难度。但是世界上有一本书，一共有将近40位的作者，花了1600年才写完，却前后连贯，首尾一致，简直是不可思议。这本书就是圣经。圣经的作者有君王、祭司、医生、渔夫、先知、牧羊人、税吏，他们不但地位、职业、学问、性情都相异，写作的地点更是各在一方，有的在圣殿，有的在旷野，有的在海岛上，有的甚至在监狱里。这些作者之间并不都认识，也不活在同一个年代，是什么把他们拉在一起，合写出传世千古的圣经呢？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对神敬虔忠诚，神引导他们的心，借着他们的笔，把他要世人知道的事情记录下来。所以，神是圣经背后真正的作者，难怪不管有多少执笔人，横跨了多长的时间，都不会影响圣经前后的一致性。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您想不想看这本经由神默示而写出来的书是什么样子的？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寄 smzg@smzg.org，smzg 就是生命之光这四个字汉语拼音的头一个字母。我是何云。
国际圣经周，你会怀疑上帝吗？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也许你曾经历过一些事，你有着一大堆的难处，你被这些苦难给打倒了，一股脑的这些困难全来了。也许你认为上帝在跟你开玩笑。我想到一位名叫罗伊的好朋友，罗伊的女婿才刚刚被诊断为患有喉癌，而他的公寓也将被市政府收购。同样糟糕的是，他的眼睛还罹患末期的黄斑病变。总而言之，罗伊正在失去他的住家，他的视力，并且还有可能失去他的女婿。假若罗伊对上帝存有怀疑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人帮助辅导罗伊， 会告诉他说，目前你需要理智，首先你必须要原谅上帝，上帝对你是不公平的，让你承受如此重的压力，所以罗伊，你需要原谅上帝。哇，我的天哪，当我听到原谅上帝这句话，总觉得是哪里出了问题或漏了些什么。圣经哪里有这么教导我们呢？原谅上帝就意味着上帝做错了什么事，这是上帝吗？圣经没有这样说过。罹患癌症、眼盲、被迫搬家，没有什么可以将我们与上帝的爱分开。去原谅这么爱我们的上帝吗？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呀？阿瑟·约翰在他的书中写道，圣经说上帝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直到今天，上帝仍然乐意在那里。不论我们对上帝有多么的怀疑，或是怨恨他，上帝仍然向我们表明他的爱。耶稣卑微自己，存心顺服，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上帝无私毫无保留牺牲的爱，就是在此向我们彰显。这样的爱令我们惊叹，不能测透。他对我们是永恒不变的爱。我们的情绪想法常常会受周遭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的情感也会变得冷漠，而上帝对我们有永恒不变的爱。如果我们被上帝的爱所吸引并且得着的话，明白上帝对我们一生有永恒的计划，那么我们对上帝的看法也将会有所不同了。上帝就是那位永不改变、永远长存的上帝。所以要原谅上帝吗？罗伊绝不会这样想的。他仰望着加略山上的十字架，看到了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与赦罪。而罗伊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是因为他花了很多时间在研读上帝的话语。研读上帝的话语会帮助你分辨出异端邪说的错误。是的，即使是上帝需要被原谅的那种小论调，也会觉察出其中的错误。所以请您加入了解认识上帝的话语。请记住朋友们，如果你怀疑上帝的善良慈爱，你只要仰望十字架，就会发现你的问题所在了。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您知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喜欢您？您能够说出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吗？这就是今天我要跟您一起学习的课题。别人喜欢您，因为跟您在一起很舒服，不感到紧张，不需要小心注意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即便没有话说，彼此也不会不自在。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话不给别人压力，很少以自我为中心，不插嘴打断别人的话，不硬把别人强比下去。您总是对别人所说的感到兴趣。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信得过，靠得住，一向说话算话， 答应过别人的事从不忘记。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和家人、朋友说话的时候很有耐性。别人喜欢您，因为当别人有事求教您的时候，您总是先放下手上的事，去关心，去满足别人的特殊需要。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喜欢别人，因为别人感觉到您喜欢他。别人喜欢您，因为您慷慨助人，叫别人的日子更好过些。您所说所做总是切合人的需要，令别人安慰快乐。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从不批评别人，您总是能看到别人的长处，带给别人鼓励，不叫别人觉得自己很差劲。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才能总是被用来让别人得实惠，而不是专为了自己。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因为您有这些品质，我也喜欢您。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前几天，五位基督徒临时决定聚集在灵性姐妹家里，主要目的是鼓励灵姐妹。下面就是这个聚会的一点摘要，在此跟您分享，也好帮助您对基督徒的信仰有一些认识。灵姐妹，好高兴现在我们是兄弟姐妹了，我们的新生命需要成长。今天我们来就是和您一起亲近神，跟你一起在基督里成长。另外一位姐妹说，林姐妹，那天你受洗从水里上来之后，容光焕发，笑容满面的，真的让我感觉到有主跟你同在耶。林姐妹听了之后立刻搭腔地说，受浸池里的水有一点冷，但是我专心思想受洗的意义，那神圣的恩典就要临到我。受洗这一刻，我以前所有的罪都被耶稣的血洗干净了，所以水冷一点没有干扰我，甚至全身进入水里之后，我听到为我施洗的人叫我起来的时候，还不太想起来，因为想感受那完全的圣洁稍微久一点。回家之后，我丈夫问我，现在你已经受洗了，有什么感觉呀？我说，我重生了，有了新生命，感觉主医治好我的病了。受洗之后，我真的有这样的信念，很神奇的。一位弟兄说，我相信神很喜欢你的认真专注，在受洗的过程当中用心思想神的恩典跟真理，也顺服神的意思去受洗，所以神的圣灵就以健康的意念来回应你的专心倚靠神的行动。林姐妹说，受洗当天我真的觉得神跟我同在，以前我没有这种感觉。那天早上我记得还在家里做准备，正在读圣经， 就有一股暖流从心中涌出来。事实上，我体质很怕冷，丈夫看到我一个人在书房里读圣经，就提醒我要披上衣服。我说我很热，不用穿衣服的。我下水的时候也用心去体会受洗的意义，耶稣替我死了，所以我要悔改，向过去有罪的生活方式死了，结束以前那罪恶的生命。我也向罪恶死了，与主耶稣基督一起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赎罪死，那么我也要从今以后向罪恶是死的。所以现在很奇妙，我真的觉得好像没病了一样。这时候一位姐妹说了，这个从神来的意念，是因为神看到你对耶稣的信心。我记得圣经马可福音第四章里面有一位女人，她带着信心来摸耶稣，相信摸到耶稣的衣服，她的病就会好。当时群众都是看热闹来的，但是这个女人带着信心来，所以神的大能只进到了她这一个女人的身上，治好了她的病。另外一位姐妹说，对，我记得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说过，人若非有信，就不能得主的喜悦。因为到神前面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相信神一定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林姐妹，你相信神，神就喜欢帮助你啊。一位弟兄说，信心真的很重要，信心就是人和神连接的关键点。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美国田纳西州几位来自中国的基督徒的一次探访聚会，简单的跟您介绍到这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